好，现在有些问题啊，大家问问题都很踊跃啊。什么叫八关斋戒？打佛七再结合持戒会更殊胜？为何打佛七那么踊跃，而同时持戒的居士并不多啊？那么八关斋戒是佛陀慈悲为在家的居士种下 出家修行的圣因啊。八关斋戒是以五戒为基础的啊，再加上啊不啊做高广甚长啊，不过往观听各种伎乐啊，啊尤其主要就是持五啊，它是以这个斋的意思是啊过午不食啊，这个通过持五对饮食的阻断，能够使我们的心能够齐意，能够清净啊，能够这样的话，我们啊截断那种啊饮食和淫欲之间的一种这个相互增上啊，所以持斋能够使我们啊少睡眠、少贪欲、得禅定啊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佛期时间来受这个戒呢？这也是根据无量寿经的理念啊，它是若一日一夜乃至十啊，若十日时间乃至一日一夜，在精进念佛的时候，都应它前面都有斋戒清净啊，斋戒清净。那么在东林寺打十天不坏佛期，我们是作为硬性规定，一定要持八关斋戒啊，要么你受不了这个，你就不要进去啊。那么这次我们在这里是方便提倡啊，你愿意受啊就来受，不愿意受觉得自己受不了也没关系啊，但是受了肯定会好。哈哈、我有一个朋友在年轻时已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，如今好多年没去教堂做礼拜了，他现在想信佛或者住三皈依行吗？是否有罪？啊，现在想信佛受三皈依那很好啊，啊，这一念的觉悟都是蓄势善根的流露啊，啊，那么任何宗教都是使我们生命向上的。那么佛教啊，尤其念佛法门啊，它所包含的世间的善法和其他宗教里面的一些好的东西，同时它更终极关怀，解决六道的轮回，解决快速令我们佛性显发的过程啊。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想住三皈依，不仅没有罪，而且是多功德、殊胜的功德、无量的功德啊，不要错过机会啊。弟子在学诵心经和大悲咒，学来学去都不会，是否业障深重？你已经回答了，是业障深重。这个心经只有200几个字啊，怎么学来学去都不会啊？啊，大悲咒也不长啊，所以你下个决心，有时候下决心你用7天的时间解决背诵问题啊，如果背不下来就不睡觉啊，啊，你能够下狠心，又靠三宝的加持，能够背得下来啊，这样同时也是消孽障啊，记忆力这么差，怎么行？啊。 法师，听了你说佛，我决定在11月10日皈依，请问一，在皈依之前我需要做些什么呢？啊，在皈依之前只需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啊，在皈依的当天我该做些什么呢？也只要你一颗真诚的心啊。最重要的是皈依之后我应该怎么做呢？啊，那么皈依之后依教奉行啊，到时候在三皈仪式上会教你怎么做啊。我几乎天天睡觉中做梦，梦到的都是已故的亲人，尤其是已故的妈妈，梦中有对话甚至哭了。为什么我会做这些梦呢？请师父开始。啊，你心太散乱了啊，做梦太多不是好现象，尤其是你梦的都是已经去世的人，物以类聚啊，你身上的这种阳光的这种不慎阴气太重，就感应了这样的光。所以你现在要好好念佛，名号当中有无量光啊，能够使我们的心乃至我们每个细胞都能放光。当我们身心都在放光的时候，这些已经去世的这些人是靠不近的啊。然后我们把我们念佛的功德回向给已故的亲人，让他脱离啊幽冥的啊这个不善之道啊，升到善道，尤其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好了啊。把道场里拾到的菩提落叶收为己有，算是偷盗吗？把恒河的沙带回家供佛，如法吗？啊，那么偷盗它有一个根本的区别，就是它是有主物啊。如果这个有主物你没有经过这个主人的允许，你自己就拿了，叫不予取啊，人家没给你你就取了，这叫犯盗啊。但如果这个东西不是有主物，是地面上的落叶啊，寺院并没有说哎这个东西你这，但是如果是寺院范围当中的树上的果子，你不要拿了啊。如果是这个地方它是不要的，你拿回家没有关系啊。这个所以其他东西亦复如是，你就它是不是有主物来判断。请问如果做了100件好事之后又做了一件坏事，以上的100件好事是不是等于没做啊？不会的啊，这个事法做法位各有因果，你100件好事有100件好事的善果，你一件坏事有一件坏事的恶果啊，它是丝毫不会紊乱的。但这里不是要将功抵过了，他都会有报应啊。昨天经堂上你说过这么一句话，甚至只要自心一念感通弥陀就可以往生，请问这里的往生是指当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是当下见弥陀而遇之实质？若此二者都不是，那么感通何解？往生何时？此人知道自己当下已经感通了弥陀吗？啊， 那么对于自行感通记得往生这一点，无论是无量寿经还是观无量寿经，有明确的这样的表示啊。那么原发三心即得往生，包括无量寿经讲一念净心即得往生啊，这是有圣莲样的依据的啊。但是你当时感通的当下是不是会见到阿弥陀佛，这不一定啊。因为尽管你用信心感通的，但是你心里的烦恼啊波动啊还是存在，虽然佛在面前你还是看不到啊，就好像这个月亮已经在上面，但你的水很浑浊，见不到月影。但见不到月影，这个月亮就在那个地方啊。那么在净土经典包括祖师大德表示，自心感通当下往生，就在西方净土它都有表现的，就在七宝池里面有你一朵莲花在那里绽开的啊。但这种情况也许你不知道，但是只是存在啊。在净土圣贤录有一位夫人啊，她让她的丫鬟这个念佛，那个丫鬟先往生就跟她来报告，来报告之后她开始还不大相信，她就最后就你能不能带我到西方极乐世界看一下啊。这个丫鬟还带她的原来的夫人的主人呢就到西方净土，这个哎，在那就看到一些莲花凋零，这个是谁那个是谁，其中还有一朵那个夫人的莲花还比较大还比较艳，但这个夫人并不知道啊。但是西方净土有他一朵莲花啊。那么这个贵夫人是临命终时在观音圣诞那一天站着往生啊，非常自在啊。二，如果信愿至诚到了一定程度，是否就可以预知实质？若人尚未预知实质，就说明他信得还不够。信得还不够，请问法师，我的这种理解对吗？有没有一点太苛刻了？啊，至诚到一定程度是可以预知实质的啊。说这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啊什么啊预知实质能力。是阿弥陀佛观音世字以种种不同的形式会来告诉我们啊，大多数是在梦中告诉我们啊。原来有一位居士他念佛啊，结果他预知实字很有意思，是梦到了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就给了他一个念珠，说你往生的时间就是这个念珠的数字啊。他回来一数53颗，他就哎，果然转到第二年5月13日那一天，他就告诉今天是我走的时候了，还真的就是那一天走的，5月13加起来53颗啊，53颗所以这些都是啊，心里会默切于心呢，心里是会知道的啊，是的，所以只要至诚啊，一定能够做到预知实质啊。但是，即便有时候可能你太昏迷了啊，这个有时候给你种种的暗示，你都不了解啊，蒙头蒙脑不了解，不了解也没有关系，也能往生啊，如睡梦去也是往生。所以主要看他我们在因地当中信愿持名有否这样的条件啊。好，我20刚出头，直身在海外求学生活，虽对佛教和净土中有绝对的信仰，但花花世界与烦恼都太多，尤其对我这样尚还年轻又完全自由无人管束的人来说更为恐怖。我很害怕自己将来会在感情或者在物质欲望的洪流中迷惑颠倒，有忘了弥陀即曾有过的道心，所以我很想快点见到弥陀，而且预知实质啊，哪怕几十年后再往生， 这样我心里也比较有底，不会害怕。请问我的这种情绪可以有吗？啊，那么你见到弥陀是不是当下今天见到今天就弥陀叫你走，你能走吗？啊，有很多人是天天往生往生，一旦真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他马上告假了，哎呀，我再去取个假。那你这个你就请的更多了，请了几十年假了。啊，所以你说你有绝对的信仰，你还不能说这么满的话，还是看不破。啊，在这个时代，无量劫以来的生死问题啊，别说我二十多岁，就是十几岁的人呐、啊，一旦见到阿弥陀佛，马上走啊，没有丝毫的眷恋啊。你还认为你二十多年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会增加你多少功德，是不是？这个世间太难了啊，太难了啊！这样以后你到了西方净土，以逍遥自在的身份再回来了，这时候你披上红色盔甲了，你就好办了啊！在这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落汤鸡啊，很可怕，很恐怖，见到阿弥陀佛还不赶快走。啊，再者请法师启示，我应该怎样在这说长不长、说短不短的人生道路上，不断的自我坚定道心，以走完这一世红尘之道，厌离娑婆，心求极乐。啊，世间的人都是很贪恋这个世间的啊，无论是年轻的人，就是年老的人，他也贪恋了。啊，叫他多活一天都是好的，啊，好死不如歹活，啊，他就是这样，啊，所以有很多古德为了警觉自己，啊，这个宋代都有个官员呢，他就自己住了一口棺材，每天晚上睡在棺材里面，啊，然后让他的这个佣人呢。每天五更，早上五更的时候就用棍子敲那个棺材，跟他唱一首歌啊，这个归去来兮啊，但是无信收无信收，就叫他的名字，无信收，你这个老头啊，归去来兮啊，三界无安不可停，西方净土有莲台，归去来兮。他一听这个唱三遍，马上起来在棺材里面念佛，他都这样警觉自己啊，所以这个世间真的要有一个彻底的厌离心啊！你这样的以厌离娑婆、心求极乐的心，每天坚持至少一万声佛号啊，你大概在这红尘里面不至于淹没啊，火中生莲，居尘学道啊，最终。回归极乐的故乡。这有两个问题，众生初发心学佛，需要善知识引导，善知识的标准是什么？我们怎样辨别真伪？佛留给我们四依法，我们如何善用？特别是依法不依人这一点，这一条，能够对此做出判断的，仍然是我们当人自身，也还是不离心意识，对吗？如何才能如理如法的做到依法不依人，才不至于受自己分别执着的影响啊？那么这个问题也确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啊。末法众生他是需要善知识引导，那么善知识的标准是什么？是 这个人很有福报吗？是这个人地位很高吗？是这个人知名度很高吗？啊，这都不是。末法时代善知识唯一的标准，政治正见。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无明暗夜里面，走在悬崖峭壁的夜路上，就是需要一个火把。没有这个火把，我们就掉下去啊。那么怎么辨别真伪善知识，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啊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有政治政见的，或者他是相似的政治政见的，或者整个的就是邪知邪见的？往往邪知邪见好辨别点，特别相似法啊，就像披双薄，这个包上了一层糖衣啊，这就麻烦啊。所以我们辨别的唯一的一个正确的道路，就是要直接去照面去研究圣元亮，和又在净土中要研究中国净土中十三代祖师的事情，要把这两个参照系建立起来，我们才有做辨别真伪的能力。否则这两个参照系没有，是绝对没有辨别是非邪正的能力的啊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建立，这样参照系就好像写书法要临摹一样的，要经过一段比较漫长的临摹的过程啊。你只有临摹了，对古人的书法的种种境界技法都了解之后，你才能判断这个人写的怎么样，那个怎么样。为什么？你通过临摹的过程，头脑当中已经建立了一个审美标准啊。那么我们学佛法也是一个临摹过程，临摹圣言量，临摹祖师，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以佛之见为己之见的这样的一个参照系，才有可能。但现在的众生正好他没有这份耐心，他走短平快，在这个卡通的时代，他也就没有一个这样的过程，于是他绝对没有办法去真伪辨别。那么这就涉及到佛陀在临涅槃的时候讲是依法，依法不依人，是确实千真万确。这个法是什么？是一切众生本具的那种智慧啊，规则道德啊。这个法就是佛法身啊，是众生本具啊。那么这个人你不能依人了啊，人是有种种的烦恼的，种种的我执的啊，他的心里是非常的这个充满机心的啊，他不断的在一种自欺欺人当中，因为他连自己都没有办法依靠，这一念生住意念过去了，都是虚幻的东西，所以依人不可靠啊，一定要依法啊。那么这个人是否善知识，也得用法去判别他啊，判别他。所以这里面就对现代众生也是比较难的一个情况啊。所以我们就提出以古为师，以古人为师，比较不至于上当啊，以圣言量为师啊。而且一般的人容易依人，不容易依法，因为人都有感情的，他在这种相互的接触啊，或者相互求法相互摄受观念，他容易产生一种感情啊，有感情他就认为，哎呀，我的师父啊最好啊最厉害啊，他是千真万确的，甚至崇拜到连祖师或者连圣言量都不看在眼里，我师父最大呀，那些东西都是不行的，他都这样来搞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个啊，不要依自己的情见 啊，下面是依依智不依实啊，是依智慧，不要依那个情实去判断的啊。啊，下面是啊，我们常常听到依止一位善知识修学佛法，应该是100%服从。修学成就的关键在于沉静二事，一切法得成于人。我们如何才能做到100%的服从啊？当我们对人对法都没有智慧的抉择的时候，就马上谈100%的服从，这是有风险的啊！我们100%服从的是圣言量，是祖师的思想，这没有风险啊。这个沉静真诚恭敬，一切的荣耀要归向阿弥陀佛啊！无量寿经也说了，要把阿弥陀佛作为大导师啊。当我们在信愿持名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跟阿弥陀佛沟通啊。这个净土五经就是指向我们修行的一个指南啊。五经如果还很难了解啊，它的真实意，祖师的全息也是全微心的啊。所以我们放下这个道路不走，你就在世间找一个随便什么人来谈100%的服从啊，这是有危险的。有很多新兴宗教外道，他善于做那些精神控制的啊，甚至你为你不这样，你就给你啊有什么恶果啊，这样这样啊，让人害怕啊，恐惧啊，这些都不是佛法啊所具有的东西啊。所以佛教是自信，确实不是盲从，更不能搞偶像崇拜，不能形成造神运动。否则人家社会人士真是觉得这个佛教太低层次了，真的搞迷信。佛教是最有智慧的啊，我们跟阿弥陀佛都是平等的，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，啊，彼一丈夫我一儿，哪能去盲目的崇拜啊？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啊注意，修学的关键是沉静，这个沉静真诚啊，真诚是来自于格物致知，格取了我们的物欲，开发了我们的智慧，才能意诚，意诚才能心正。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破除我执的过程啊，破除了我执，那么我们用这种真诚的心态，我们来判别我们所接触到的道友和我们的老师法师还有居士大德，就能看到他，你我们有自己真诚的心判别他是不是真诚的。如果他不能做到真诚，你怎么就能100%服从他啊？那么敬确实恭敬是得到佛法利益的啊一个诀窍，沉静。但首先恭要敬什么？沉静三宝，要沉静阿弥陀佛。你如果这个沉静的前提对象都不能建立，你就谈对一个世间的人的沉静是有风险的啊，也是没有根本的啊。所以如何才能做到100%的服从呢？南无，南无是什么？它是梵文，多义不翻。礼拜、恭敬啊，救我、归命、归元。现在我们要把南无提到最高的程度， 就是我把生命交托出来。交托谁？不是交托这个世间的任何人，是交给阿弥陀佛。只有我们实现了把自己的身心拿摩到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我们就成功了，就到达彼岸了。如果你不是拿摩到阿弥陀佛，是拿摩到其他人，就有风险，大家要注意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时间到了。